啊，需要回到主日学的朋友，现在可以回到主日学各自的主日学当中。感谢神又赐给我们一个美丽的一天。事实上，我们每一天早上能够起来，能够来到新的一天，这都是上帝的恩典，这都是上帝的恩典。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气息存留全在乎他。我们每个人能够存留在这个世界上，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寿数增加一刻，我们的聪明智慧没有办法让我们的一根头发变黑变白，我们没有办法给我们自己制造氧气、制造阳光、制造雨露，这都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的气息、我们的心跳全是在上帝恩典的手中被托住。所以我们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每一天如果早上我们还能睁开眼，我们就应该感谢神。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日子不应该是虚空的，不应该是徒劳的，而是应该把一切的荣耀归给那天天施恩怜悯我们，同时也是创造我们，并且还要拯救我们的独一的真神上帝。那么我们基督徒在主日的时候，七日的第一日，我们来到神的教会当中，我们就是要与主内的肢体一起来荣耀我们的上帝。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查考马太福音27章，这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即将在十字架上死去的时候，圣经所记载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7章第50节到51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7章50节起。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好，我们再来读一束经文，约翰福音19章28到30节，约翰福音19章28到30节，28节起。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我们再来读一处经文，希伯来书10章19到20节，19节起。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感谢你把你的心意、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得以靠着神的话语、靠着圣经来认识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父，但是人若看到主耶稣，能够看到父怀中的子，人就认识了父。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圣经的话语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更是让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认识神，也来到神的面前，也与神和好。主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靠着主耶稣，没有人能够到天父上帝那里去。 这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只有靠着唯一的救主，唯一的名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罪得赦免，我们才能够得蒙救赎，我们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与神和好。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代替罪人，担负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主啊，我们就罪得赦免，我们就不再面临上帝愤怒的罪的刑罚。主啊，让我们能够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难，他的身体被鞭打，他的身体被伤害，主啊，因着主耶稣基督的鞭伤我们能够得医治，因着他所受行的刑罚我们能够得平安。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进入至圣所，能够与神和好，能够得着在主里的安息，在神面前，在神里面的平安。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一间大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他就是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他说人类过不了多久人类的科学技术就可以让人得到永生加引号的永生然后我没有太仔细看他说这个科技到底是怎样哈，但是大致的方法好像就是这样，就是用一个记忆芯片把一个人头脑中所有的记忆，包括他的意识他的个性人格全部提取出来放到这个记忆芯片里面，然后把这个记忆芯片呢再放入到或者是一个机器人呢，或者是一个克隆体上的大脑当中。他说这样的话，这事实上就相当于这个人可以一直活着，因为他有他一切的记忆，他有他一切的这个意识他的个性，他的这些东西都可以保留下来都可以放到一个新的生命体，或者是有机或者是无机或者是有机与无机的混合的一种新的生命体，所谓克隆体上面。那说这就是永生呢，就是你的意识、你的记忆你的独特的气质、个性都可以存在，一直延续，这就是永生。它是人类的科学技术很快就可以到这一步所以到那个时候，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一直这样活下去，你可以一直在世界上就这样存在着，你的意识、你的记忆、你的独特的这个个性都可以通过这一个小小的芯片一直这样延续下去。他说这就是永生。后来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就想起我们基督徒常说的一句话，叫做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信耶稣得永生，他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按这个科学家所说的，这样人就可以这样得永生，这个意识不灭这个记忆不消失人的个性这个意志永远存在的话，那还要信耶稣干什么呢？人如果可以靠这种方式得到永生，那还要信耶稣干什么？那就可以永远活着呀，我作为一个有独立意志的个体，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永远这样存在下去可以永远活着，那为什么还要信耶稣那么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又让我明白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往往想当然的认为只要我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活着，我就快乐了，我就没有忧愁了我就反正不死嘛，反正不死嘛，我就再也没有忧愁了。但是后来我在前段时间我又看到一个新闻，我就明白这是人的想象。事实是什么？事实是很多的时候，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让你永远的这样的存在下去， 你不一定有快乐，你很可能更多的痛苦，更多的煎熬。那这我看到一个什么事情让我得到这样的一个看见呢？这个新闻是蛮残酷的啊，一个真实的事件，蛮残酷的啊。就是有一个父亲啊，30多岁的一个父亲，他在一天之内把他5个亲生的孩子全部杀死了，亲手杀死，用很残忍的方式啊，就是用手掐，用皮带勒。多大的孩子呢？从1岁到8岁，5个孩子全部杀死。然后在这个法庭上，这个父亲他多次的痛哭啊，多次的表达他非常非常的后悔。这个父亲说，在他杀死他那个8岁的女儿的时候，这个女儿看着他的眼睛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说，我爱你爸爸。这件事情让很多很多的人非常非常的愤怒，人们很多网友就会说，这样的父亲我们应该怎样的刑罚他？很多网友就说，这一定是死刑啊，这样的人不能让他活啊，一定要处死他。但是后来我又看到有一个网友是这样说的，他说处死他这不是他应该受的刑罚，他应该受的刑罚是什么？把他关在监牢里面，墙上贴满他孩子的照片，永远的把他关在那里。他说这是他应该受的刑罚。后来我看到这个网友这样说，我就在想，哪一种刑罚对这个残忍的父亲来说会让他真正的尝到痛苦的滋味呢？是让他立刻死去，还是让他就这样活着，然后面对他亲手杀死的这5个孩子的照片啊？我曾经想把这5个孩子照片打出来让大家看一下，但是怕大家心脏受不了，我看到的时候我心脏受不了。非常可爱的5个孩子，父亲亲手把他杀死。所以哪对于这一个父亲，对于这一个罪人，什么让他更痛苦？让他立刻死去，还是让他就这样活着？其实我们看圣经告诉我们啊，当雅各回顾他的一生，雅各说他在世上的一生是充满了愁苦。主耶稣对世人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痛苦的世界。我们也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痛苦，是不是上帝给人的不够多呢？不是的，上帝赐给人的足够多，这个地上所出产的粮食足够养活这世界上60亿哪怕70亿今天这些人口，足够养活了。但是为什么今天那么多的人会没有饭吃呢？会饥荒，会饥饿呢？是不是上帝供应的不够呢？不是的，是出于人的贪婪。今天这个世界上，人伤害人，人杀害人，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互相的仇恨仇视啊！我前段时间看过一个人他写的一个回忆哈，就这个人他就开着车，就在全美各个这个 trailer camping 的这个营地啊，他到处去玩，到处去，因为他退休了嘛。啊，他就想到处去转，到处去玩。后来他说，他这一圈他花了3年多的时间，把美国全部走遍了。结果他得出一个结论，他回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赶紧，他说他要买一个这个就是埋在地底下的那个 bunker。他说他在这跑了这么一大圈，他看到的最多就是人心中的恨，人与人之间彼此仇恨。不同肤色啊，不同文化的人彼此之间互相不接纳，互相仇恨，甚至家庭当中父母与孩子，孩子与父母，甚至夫妻之间，他说他看到了太多这样的事情，他说太可怕，太可怕了。所以他看到的这一切就让我想起圣经所说的话，到末世的时候人心就是这样，个人专顾自己，人的爱心冷淡了，不法的事情就增多。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有痛苦的。为什么有痛苦呢？因为人的罪，因为人的罪，因为人的骄傲，因为人的贪婪，因为人心中的苦毒，人与人之间互相伤害，人也伤害自己。所以在这样一个充满罪的世界当中，我们去想得到一个啊，我就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永远存在着吧，这就是我们应当盼望的永生吗？不是的，这不是永生，这在上帝的眼中，这其实是一个死人。上帝说，那在罪和过犯当中的人是怎样的人呢？已经死了。上帝说，他们随从那空中的邪灵，就说这些人还是有自己的意识，还是有自己的行动，他们还是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因为他们去跟从那个邪灵，他们还是在动的，他们看上去还是有自己的意识、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行为。但是上帝说，这些人已经死了，已经死了。所以什么是真正的永生呢？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真正的永生，没有罪的永生，这才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永生，没有罪的永生。人在神的国里，人在天堂里，实在没有罪了，没有彼此的陷害、彼此的嫉妒、彼此的仇恨，没有贪婪，没有骄傲，这一切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是永生。所以如果人的罪的问题没有解决，哪怕我们靠一些科技、靠一些技术手段让我们在这个有罪的世界上永远活下去，人只会继续的给自己增加痛苦，人只是继续的延长自己在罪中受煎熬的时间。所以我们不要，所以圣经让我们基督徒要站立得稳啊，不要被这世上的迷惑、被这世上的小学所引诱、所网罗了啊。如果我们可以靠技术手段得永生，我为什么还要信耶稣呢？其实我们靠技术手段得的那种永生不叫永生，那叫永远的灭亡，因为你还活在罪中，因为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了罪，你只是不断延长在最终受煎熬的日子，你还是会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伤害、人与人之间的欺骗、人与人之间的贪婪。你哪怕去到最美丽的地方，你说我有足够长的时间，就像那个人，他去过美国所有的最漂亮的国家公园、最漂亮的营地，结果他回来他有没有快乐啊？他没有，他看见人心里充满了仇恨、充满了罪。所以这不是我们要的永生，这是可怕的在罪和死亡当中的灭亡。我们要的永生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没有罪的永生。所以欧洲最伟大的诗人但丁在他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品《神曲》里面，他写下这样的一句话哈，其实是一个对话，就是魔鬼对但丁说我们知道但丁他去到地狱啊，这样，然后在他还没有去地狱，魔鬼就对但丁说，就是你所在的这个有罪的世界就已经是地狱了，就已经是地狱了。这个世界因为人的罪，因为人自己的罪充满了痛苦，所谓的那种地上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靠科学手段得到的那种所谓的永生一些媒体把它称之为这个Earthly 就是属地的一种所谓的不朽，这根本不是真正的永生，这是痛苦，人活在罪中持续的痛苦。而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应许的永生，神的应许就是永生。这个永生是什么？不是有罪的生命的延续，而是一个新造的生命，无罪的生命，在神国里的永生，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盼望、应该追求的。那么在马太福音1:21，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马太福音1:21，我们大家读，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这个名字是有意义的， 或者说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是有一个使命，他这个使命不是仅仅就是让人的生命可以延续啊，或者给人那种人所想象盼望的永生啊，让我永远不死吧，让我永远活着吧，这不是耶稣的使命。耶稣也不是把人从贫穷当中拯救出来啊，圣经没有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贫穷当中拯救，耶稣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甚至也没有说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无知当中拯救出来，圣经也没有这样讲。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人类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是贫穷和无知，对不对啊？联合国就是这样教导的，这个世界都是要的，你为什么苦啊，因为你穷啊，你为什么苦啊，因为你没有知识啊，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上大学啊，上了大学你就可以赚钱啊，你有知识你赚钱你不苦啊，这是我们今天普遍的一个观念，好像你有钱了有知识就不苦，其实有钱有知识的人很苦的，很多时候很苦。在全美哪个行业自杀率最高啊？医生啊，医生有没有钱？医生有没有知识？他苦不苦？苦。哪个，如果说哪一个地方自杀率密度最大，从地点上来看，华尔街，华尔街天天就经常的自杀，经常有人自杀。那在那个地方工作的人有没有钱呢？有没有智商呢？有没有知识呢？所以今天很多时候这世界告诉我们解决我们痛苦的办法全部是错的，就像今天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可以得所谓的永生，这全是错的，因为没有找到人类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是罪，是罪。所以耶稣来到世上，圣经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罪恶说的是人的罪，原文说是人的罪，耶稣要将他的百姓从他百姓自己的罪当中拯救出来，所以这是上帝所做的，这是神的拯救。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他最后说成了，这成了是什么意思？表示他来到世界上的使命达成了，他解决了人罪的问题。然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的神迹出现啊，但是第一个神迹也是最重要的神迹，就是圣殿里面的幔子裂开。这表示什么呢？圣殿里的幔子是把至圣所挡住，让人没有办法进到至圣所里面，因为至圣所是上帝的居所。但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时候，这个幔子裂开了，人可以来到至圣所，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人在上帝的眼中不再是注定沉沦灭亡的罪人，人可以与神和好，所以成了，成了。所以到底是什么拦阻人来到神的面前呢？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9:1-2。以赛亚书59:1起，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看起来是那一个幔子拦阻了人来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不是上帝拒绝人，是人自己的罪把自己拦在神的面前，人自己的罪让我们与神隔绝。因为神是全然公义圣洁的，没有人可以靠着我们自己来到全然圣洁的上帝面前。我们这一段时间礼拜五晚上我们一直在查考出埃及记，我们看见上帝是怎样把他的诫命把他的律例颁布给摩西的。当上帝要把他的诫命给摩西的时候，在西乃山上的时候，那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全部在山下，离西乃山远远的远远的，那时候整个山上有像火有烟一样的升腾，甚至连牛羊都不能在山脚吃草， 因为只要靠近那山的都会被击杀。罪人在上帝的荣耀面前，上帝的圣洁面前，没有办法站立得稳，没有办法存留。所以圣经一再的让我们看到神来的那人来在神的面前何等的恐惧战惊。至圣所是上帝的居所，至圣所谁可以进去呢？在旧约的时候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到至圣所，然后他要进到至圣所之前，大祭司有好几天的时间，他要洁净自己，很仔细的洁净自己，然后他要为自己献祭，要为以色列的百姓献祭，然后带着牛羊的血撒在这个幔子上面，然后他才能进入至圣所，一年只有一次。进去之后他大祭司有带子，有穗子，穗子上要穿铃铛。为什么要穿铃铛呢？因为他很可能因为他的不洁净，因为他没有完全的按照神的心意去献赎罪祭，为他自己的罪献祭，为以色列人献祭，他在至圣所里，他在上帝的荣耀面前，他很可能会被击杀的，会被击杀的。所以当以色列民在外面的时候，只要听见里面有铃铛，他们就知道，哦，我们的大祭司还没死，还活着，因为有铃铛在响。那么甚至在犹太人他们的这种传统当中哈，他们的一些文献当中会记得，就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里面，他身上要系个带子，要系个带子，这个带子也一直留到至圣所。为什么呢？就是万一这个大祭司在至圣所里面，在神的荣耀面前被击杀了，其他的人又不能进去，对不对？只有大，那怎么办？怎么把它弄出来？用这个带子把它拖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不能与神和好啊，神不能与人和好，因为人的罪，有罪的人不能来到全然圣洁的上帝面前。你去到上帝面前，你污染了，你把这一切都污染了。而在上帝那里，一切都是圣洁的，一切都是公义的，一切都是洁净的，不可以有罪的存在。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时候，这个至圣所的幔子就裂开了。这表示什么？人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人罪的问题被解决了，人罪的问题就被解决。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来到世上他的目的是什么？把人从人的罪当中拯救出来。耶稣不是给人送钱来的，不是给人送健康，送人所想要的那些东西。那么在我们试想一下，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最盼望的是什么？他们最盼望耶稣带领他们去打败罗马人，对不对？他们最盼望，就包括耶稣当时那些门徒，他们最盼望耶稣带领他们去复兴大卫的国，去把罗马人赶走。他们更盼望的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裂开的倒塌的是什么？是罗马的宫殿，是罗马的王宫，罗马的统治者，他们更愿意看到这些。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要让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神要解决的是人的罪的问题，神不是说要复兴哪一个民族啊，要打败哪一个国家，神不是，神要解决人最根本最根本痛苦的根源，就是人自己的罪孽的问题。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了这一切，所以耶稣基督最后说成了。当旧约的大祭司他一年一次进入到至圣所啊，为自己为以色列民献上赎罪祭，然后当旧约的大祭司从至圣所里出来的时候，他要对以色列人大声喊啊，喊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字哈，那个意思就是成了。大祭司也会对以色列人喊这句话，成了啊。那么这个词呢，这个词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说的这个词，成了啊。耶稣就是大祭司，因为耶稣他自己是大祭司，他也是自己是赎罪祭，他把自己献上，然后他成就了一件事情，就是让人能够因着信靠他，人在上帝的眼中不再是罪人，幔子裂开，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这个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这个幔子是从上到下裂开的， 啊，我们一开始所读的圣经，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一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我们看到为什么圣经记载这么详细，是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呢？这是谁做的呢？这是神做的啊，这不是人可以做的事情，不是人可以，人做一定是从下到上这样撕开嘛，这神做的。然后我们要知道，当时圣殿的幔子哈，就是希律王啊，就是以色列人几十年建的这个圣殿，这个圣殿里的幔子，当时的这个幔子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幔子啊，厚度按今天的这个尺寸来说，可能要超过一尺的厚度。然后当时有一些文献记载，可能要300多人才能把这个幔子抬起来，非常巨大，抬起来然后挂起来，总共需要的人力是300多，所以靠人力完全不可能把这个幔子撕开。就是当时就是你用牛，一个牛拉这边，一个牛拉那边去，这样的拉扯这个幔子是根本不可能对这个幔子有任何的损伤。所以幔子撕开，这完全是上帝所做的事情，从上至下裂为两半。其实这就是告诉我们，神愿意主动的愿意与人和好，但是在神与人和好之前，有一件事情必须要解决，就是人的罪的问题。所以耶稣来解决这个问题，耶稣代替罪人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所以上帝的对罪人的刑罚，上帝的公义在十字架上借着耶稣的死得以彰显，所以上帝就接纳罪人来到他的面前。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希伯来书十章啊19-20节，希伯来书十章19-20节，19节起。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好，我们再来读一处经文啊，在希伯来书十章第4节到第7节，第4节起。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为啊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好，我们继续来读啊，希伯来书十章的经文10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赦免，就不再为罪献祭了。好，我们再来读啊，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刚才从圣经的经文中看到，以前旧约的大祭司来到神的面前献赎罪祭，旧约的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入到至圣所，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进入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献祭，但是这些牛羊的祭是没有办法洗净人的罪。但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要一再这样做呢？是让人想起自己的罪，是让人不要忘记自己的罪，所以每年都要这样献祭。当然大赎罪日是这样献祭，但是平常也要献燔祭和赎罪祭，大祭司也要为他自己献。为什么上帝虽然不喜悦这些祭，但是上帝让旧约的以色列民一直要这样做？因为人容易忘记自己的罪，人容易忘记自己罪人的本相，所以通过献祭，人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怜悯。然后圣经也明确告诉我们，这些牛羊是洗不了人的罪的，所以我们盼望什么？盼望将来的救主， 盼望主耶稣基督。结果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主耶稣他就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为了就要照天父上帝的旨意。天父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以他自己为祭，他一次献祭就洗净一切信靠他的人的罪。所以上帝就不再纪念人的罪前和他们的过犯。所以献祭的事情对于新约的基督徒再不需要有了，对信靠主耶稣再也不需要有了，因为有一位就是主耶稣，他代替我们献祭，在十字架上他作为赎罪祭，他既是大祭司，他也就是那祭物。只有主耶稣的血能够洗净人的罪，因为我们可以靠着他的血，我们就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因为这个幔子裂开，不再有幔子了。而且我们要知道，这个幔子裂开，当司弗真看到这里啊，司弗真说什么？司弗真说，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幔子是被撕裂的，是被裂开，幔子不是被小心翼翼的卷起来挂起来，这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被小心翼翼的卷起来挂起来，这表明什么？对，将来有一天可能又放下来了，又挡住了，所以又要献祭。不是的，他说这个幔子就撕裂了，破损，不要了，不需要存在了，因为这条又活又真啊，又新又活的路已经开通了。所以就是耶稣一次献祭，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不再是罪人，我们的罪的问题就被解决，我们就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但是啊，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那幔子当然一方面代表人的罪成为神人之间的拦阻，这圣经更是告诉我们，这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所以幔子被撕裂的时候，让我们就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看见耶稣的鞭伤，看见耶稣的这个钉痕，他的身体被鞭打啊，他的身体被侵害。耶稣就是那个被撕裂被破碎的幔子，我们就得以与神和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被主耶稣基督的血所洒的人，所救赎的人，我们就不再活在罪中。所以我今天一开始说，人类最深的痛苦是什么？不是我们好像不能一直活啊，你可以，今天有些人，我今天有些不是一些人，他非常有钱，非常有权势，他到年纪很大的时候啊，他就会把他的一些重要的脏器器官用各种方式啊，可以换啊，然后呢，甚至啊，把他全身的血液可以换啊，换成这种青壮，因为他很有权势嘛，很有财势，有人可以靠这种方式去延续他在这个地上的年日。那么现在科学家说，你甚至可以靠这种科技的方式延续你在地上的年日，但是这不能解决人根本的问题。因为人根本的问题是罪的问题，啊，你继续在罪中的日子是可怕的。人，那么上帝怎么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呢？啊，我们来看，啊，以赛亚书四章，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给大家读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到六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啊，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就是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耶稣怎么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耶稣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然后经文也告诉我们，上帝定义把他压伤的，这也是神的心意，天父上帝的心意，上帝定义让主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代替罪人献上赎罪祭。就好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个幔子是谁撕开的？上帝撕开的啊！所以主耶稣说，没有人取我的命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所以主耶稣他说，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主耶稣的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主耶稣的旨意跟天父上帝的旨意是一致的， 他愿意把他自己当作赎罪祭献上，上帝自己亲自撕开那个幔子。所以这就是上帝解决人罪的问题。当我们罪得赦免，我们人要怎样呢？哥林多前书15章10节，这是保罗他自己的一个心声。保罗说，然而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所以这就是一个被耶稣所拯救的人，他的一个人生态度。他看见神的爱，他看见神的恩典，他成为不一样的人，他不再继续的回到最终了。那么在哥林多后书5章14到15节14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这就是上帝怎么解决人的问题。上帝让他的独生爱子代替罪人去死，接受罪的刑罚，然后罪人看见上帝这样的爱，这样的恩典，所以罪人被这样的爱和恩典所激励，罪人说，我不要再活在罪中了，我不要再回到以前，最终我要为耶稣而活，因为他是这样的爱我，他为我舍己。那么在以弗所书4章31到32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以弗所书4章31到32节。31节起，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一个人心中的苦毒、恼恨、愤怒啊，这些恶毒容不容易从人心里除掉啊？不容易的。恨埋在人的心里，很难拿掉，很难拿掉啊！不仅我们华人文化是这样，我们华人常说一句话，君子报仇怎么样，10年不晚。我们为报仇这件事情，我们甚至可以卧薪尝胆的，对不对？我们甚至可以韬光养晦的。那其他的文明，其他的文化也是一样的，这是罪人的罪性。所以啊，有人说今天驱动这个世界有两个最大的力量，一个就是爱，一个就是恨。你看今天全世界把无论哪个国家都是这样，把他最优秀的人才、最好的资源，他是投在什么产业上面？军事。为什么？这是出于爱吗？这是为了世界和平吗？当然有人会说啊，这是为了世界和平。恨、贪婪成为驱动这个世界的力量，但是呢，神他要用爱来驱动这个世界。而人心中的恨，这些东西不容易拿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容易拿掉。人的仇恨可以存很久很久，可以存很多代，但是在基督里全部可以拿掉，这些心里的罪全部可以拿掉。为什么呢？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得以恩慈相待，人与人之间不再仇恨了，我们可以人与人之间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一起读，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这是上帝解决人心中罪的问题的办法。上帝当人还是上帝仇敌的时候，上帝当人还是罪人的时候，上帝的独生爱子为人舍命，然后人看到这样的爱，人得到这样的恩典和怜悯，所以人与人之间，人的心里的仇恨，人心里的罪可以拿掉，爱可以成为驱动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生命就不再被恨所驱动了，不再被贪婪所驱动，我们心被爱所驱动。啊，我们再一起读以弗所书2章13到16节。以弗所书2章13到16节，13节起，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十六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就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那么这段经文不仅谈到人与神之间的和好，也谈到人与人之间的和好。人在基督里，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因着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幔子，他自己受难，自己破碎，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人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与神合一，人也可以彼此之间和好。所以我们会看见，这就是在教会，尤其是早期教会所发生的事情。在早期教会里面他们的会友其实在这点上跟我们今天有点像，他们当中有犹太人，他们当中有希腊人，在世界上看他们是彼此为仇的他们当中有愤锐党人，就是那种非常极端的爱国主义者，他爱自己的大卫的国，爱自己这个以色列的国，还有当中曾经的这个卖国的人就是税吏，他们都在一起，但是他们都在教会里，都在基督的身体里，他们非常和睦，非常喜乐的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靠着耶稣的血，他们与神和好，他们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他们彼此之间也饶恕了。所以他们民族文化个人上的这些纷争，这些争斗全部都不算什么，全部丢在脑后。在世人看他们都是彼此为仇的人，互相敌对的人，但是在基督里他们就是最好的兄弟，最好的家人，他们可以甚至为彼此舍命，为弟兄舍命，他们成为这样的人今天我们教会也可以，我们今天也有一点像这个样子。我们今天教会有来自华人不同地区我们今天我们知道华人不同地区现在也有不同的，也有很多的矛盾，是不是这个地方的华人不喜欢那个地方的华人，那个地方的华人不喜欢那个地方的华人，但是在基督里呢，在教会里呢，同归于一，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是姐妹，我们都是家人，我们甚至都可以为彼此舍命，这就是在基督里的合一。世上的纷争，世上的仇恨，在教队里，在教会里面起不了作用。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得到神的赦免的人，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前段时间就是我看了一件很让人就是心里有点难受的事情就是我有一个邻居，我跟他们的关系很好，是一对老夫妻，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了，两个人差不多都80多岁但是现在两个人决定要分开要离婚，然后那个妻子很难过，很痛苦有时候碰到我我们会有一点简单的交流。其实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自己父母的身上，我自己的父母也80多了，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但是有一天他们非常非常的痛苦，他们想结束这样的一个关系。为什么呢？彼此之间没有宽容，没有饶恕，彼此之间一直埋藏的那个苦毒和记恨，以前是为儿女，为什么什么，很多的原因都埋藏下来，到有一天甚至到80多岁的时候，他们仍然在这样的痛苦当中。那么看到这样的事情呢，我就想起我以前看到的一个见证。我们都知道美国前总统卡特和他的夫人是非常美满的这个夫妻的榜样这个前总统卡特和他的夫人卡特到今天还在，他还活，他说他的脑瘤全部被神医治了脑里的癌全部被神医治，卡特现在95岁了。然后他和他的妻子婚姻有多少年呢？73年73年。然后很多人很多次就问他们，你们婚姻的秘诀是什么？你们婚姻的秘诀。后来有一次这个卡特的夫人他就做这样的回答，他说在我们婚姻当中 爱占多大的比例呢？大家猜，100%啊，有准备说100%，40%吧。啊，结果这个卡特的夫人说，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啊，很多时候我们的爱只有10%，只有10%。当我们彼此意见不同，甚至我们彼此讨厌对方的时候，饶恕占了90%，饶恕占了90%。我们就是这样彼此饶恕着在一起。所以你不要因为为婚姻，你不要因为没有爱而担忧。他说我们从人来的爱啊，这10%就够了。但是呢，婚姻当中，卡特的夫人在我们的婚姻当中，90%的饶恕，我们就是这样的彼此饶恕，彼此宽容，这就是我们的婚姻，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这一对老夫妻为什么可以彼此饶恕，彼此宽容呢？我们都知道卡特他们夫妻是非常好的基督徒啊，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非常好的基督徒，跟他的妻子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心里毫无疑问的知道，因为上帝饶恕了他们，赦免了他们，他们毫无疑问的知道耶稣就为他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就为他们成为赎罪祭，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肋旁被枪扎，手上被钉钉，耶稣就是那个被撕裂的幔子。他们知道，因为他们说我们被上帝所饶恕了，我们有什么不能饶恕我们身边的人呢？我今天一开始给大家讲那个很让人痛心的那个事件哈，就是那个父亲呐、杀死他五个孩子。后来人们就调查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他也不是一个精神病，他明显不是一个精神病。后来就有人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的动机是什么？他非常恨他的前妻，啊，他的前妻把孩子丢给他就走了，非常恨。结果这种仇恨导致他做出这样的一个残忍可怕的行为。耶稣基督他就是那幔子，他在十字架上受难牺牲他自己，他就像圣殿里的幔子被撕开被破碎，为了什么？为了我，为了你，我们可以不再继续活在罪中，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至圣所，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也为了我们彼此之间可以和好，我们彼此之间也有宽恕也有饶恕。那么这条路呢，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永生之路带我们走向神的路是充满了盼望的，又新又活的。那么还有一条路是绝望之路。那么在但丁的《神曲》啊，这本非常伟大的著作当中啊，他写那个地狱的入口啊，上面有一个招牌，招牌上有一句话，这句话说的是什么？这句话说，来吧，快将一切的希望抛弃，写了这样的一句话。这是一条绝望的路，你进入地狱你不需要再有希望了，你不需要再有盼望了。今天世界很多的时候也让人感到绝望，人越来越爱心冷淡，人越来越专顾自己，人越来越彼此之间没有怜悯没有饶恕，也人越来越变得以自我为中心，人与人之间互相的仇恨，为一些很没有意义的理由互相的杀害，甚至家庭当中都是这样，人与人之间没有饶恕没有宽容，国与国之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很多时候让人觉得很绝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人的罪。所以感谢神，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成为这又新又活的幔子，他牺牲他自己，他成为那个裂开的幔子，为我们开了一条充满盼望的路啊！愿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门，接主耶稣来到我们的心里，带领我们走上这条充满盼望又新又活的路，而不是让我们滑向那个充满绝望的路。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啊！虽然我们是啊，每个人我们都偏行己路，我们都按着自己的心意去任意而为，但是感谢你，你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你赐下你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你来寻找我们，你来拯救我们，你来挽回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上帝就用极重的代价，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爱子，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担负我们的罪，接受罪的刑罚，让我们今天能够得以与神和好，让我们能够今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更新被重生。主啊，愿圣灵的光照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每个人看见，主啊，我们在主里得到的恩典是何等的大，让我们每个人看见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在我们是怎样的悖逆神，怎样的与神为敌，怎样的骄傲，怎样的顽梗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愿意代替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让每个人被这样的爱所激励，被这样的爱所感动，主啊，让不再活在我们以前的罪当中，各样的愁苦，各样的仇恨，各样的嫉妒，各样的贪婪，各样的骄傲，主啊，让这些罪从我们心中拿去。主啊，因为神饶恕赦免了我们，神爱了我们，主啊，我们也可以不仅与神和好，我们更是能够与人是和好。主啊，让每一个人心里真正有那有真实对神对人的爱。主啊，因为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人，主啊，是被主耶稣基督的恩，被主耶稣基督的爱所激励。主啊，求你保守每个人的脚步，让我们都走上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不要让我们走上绝望的路。主啊，不要继续的回到这以前有罪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